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我们请一同来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职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早上能够在来到你面前，是你的怜悯，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主，我们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求你借助你的话对我们说话，说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确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也怜悯我们，让我们也有靠着你的恩典，能够靠着你的话去行。主，我们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你，求你恩高高给讲的和听的，让我们都同感一灵，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很多人跟随着他，也很多人要来反对他，特别是很多法利赛人文士们，他们总觉得这个耶稣本来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自己没有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怎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去跟从他呢？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很妒忌他，甚至恨恶他，甚至想找机会把他杀掉。但是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当中呢，也有一些听见主耶稣说话的时候，的确心里明白这个人不是一个凡人，这个人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在半夜中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法利赛人曾经来到主耶稣面前，问主耶稣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主耶稣就把重生这个真理对他说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文士，他在听见主耶稣在圣殿里在其他的地方有跟人辩论，听到他辩论的回答的时候，知道主耶稣的确大有智慧。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他们如果总列起来就大概有613条的律法的诫命，这613条的诫命里面有248是比较积极的，有365是比较消极的，就是说不可做个，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常常在为着这613条诫命，常常为着哪一个是比较重要，哪一个是次要的，就起了很多很多的争论。在这里他们听见主耶稣在辩论的时候很有智慧，这一位文士呢就想他心中有一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问这一个问题是想考主耶稣， 或者他的确心里面想明白这一个问题的答案。所以他就问了主耶稣这一句话，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就在这613条的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是不可少的，是一定要遵循的？我们在这里坐坐的人有很多已经信了主，如果主耶稣把613条诫命叫你去行的话，你会发觉很难，可能记都记不来613条有这么多的诫命。但是如果主耶稣说，我只要给你一条诫命，这是第一要紧的，那你说啊，这容易了是不是啊？只有一条，这容易记，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回答的时候，他用的话是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还有爱人主记，那这句话是利未记19章第18节。这几句话是叫 Shema， 就是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早上起来他们一定要背诵的，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要背这一句话，是他们熟悉的啊，滚瓜烂熟的。但是有多少个犹太人，今天有多少个基督徒能够说，我的确完完全全了遵循了这一个诫命？我们就看这个诫命是怎样子的要求。他是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我的基督徒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是第一要紧的事，这是第一要紧的诫命，不可少的。我们每一天有没有这样子的按着神的要求去遵守呢？我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来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或者你曾经来了这里，来到这里几次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接受神做你的救主。既然的话，这样神也不能够要求你这样做，是不是？要求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他有没有权利这样子的要求你？当然如果你不认识到他的话，你就不可能去这样子的去爱他，特别是这样没有保留的要完全的把自己啊献上来爱他，你要先认识他。那我就跟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爱他？神为什么有这个权利这样子的要求你？其他的基督徒就当作是一个温习吧。为什么神可以这样子要求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他创造了天地和天地里的一切，是他掌握着宇宙的一切，我们的生命也在他的掌握之中。神有这样的权利，因为是他造我们，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按照自己的样式来造我们，他用他的气吹入我们里面，我们人就成了活的灵，在我们人里面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灵要叫我们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敬畏神。但是人的灵因着犯罪就死了，就这个能够跟神接触的这个器官就好像再也不能够发生再作用了。神因为人因着犯罪就离开了神，人跟神中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深渊，是不能够度过的。 人见了神，人就不能够活命，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充满了罪的人不能够来到神面前而能够存活。但神没有放弃我们，神差遣了他的爱子，就是我们认识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做人，他来到世上做了一个好像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人，他不是生在王宫里面，他是生在马槽里面。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面吗？没有，他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木匠的家里。三十年他一直留在加利利这一个小地方，安安静静地做他的工作，直到有一天他知道他应该出来行，出来做神差遣他到地上来要做的事。当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神迹奇事是跟着他的，我们看见他有极大的能力，他可以赶鬼，他可以医病，大麻风的病人只要他一摸，他们的病就马上了就被康复起来。他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他有极大的能力。但是有一天他竟然肯把自己交给那些他创造的人的手中，让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把我们和神分开了，他要借助他的血做我们的救赎，然后再把我们和神的关系再拉回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裂到地到下裂成一半，本来这个幔子是拦阻任何人轻易的进到至圣所里面，这个幔子因着他的死就裂开了，让所有的人能够借助他的宝血能够直接进到幔子里面来朝见神，而不怕被神所击杀。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神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要求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他呢？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当我们犯罪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是充满着怜悯，充满着耐心的来等候我们悔改。他一直来牵引我们，要我们回到他的羊圈。神是值得我们这样子的来爱他，他这样的要求不太过分，他这样的要求也有他的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的话，我们去爱别的东西的时候，或者别的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愁苦就会增多。因为那些东西那些事物完全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里面所需要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我们没有神充满我们的话，没有神的爱充满我们的话，我们是永远都不能够感觉到我们是有意义的人生。因为除了神以外都是空虚的，除了神以外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真正所需要的。不单单这样，所有信神的人他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人活在世上，如果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或者100，但是很多人寿命呢其实就是这么短，就算是100吧也算是短。因为在永恒的 跟永恒比起来的话，100岁实在太短太短了。而神是活在永恒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生，不管活得多好，有一天还是要过去的。但是所有爱神、所有相信神、有他救恩的人，却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当这一生过去之后，我们还要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埋葬的时候，他并没有永远就在躺在那个坟墓里面，第三天他又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难道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是太过分的要求吗？是太过分吗？不过分。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保罗所说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第22节，他这样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主必要来。保罗说这句话是对那些基督徒们说的，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要受咒诅的。如果有人不爱主，这怎么有可能呢？被主保守拯救的人如果不爱主的话，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他说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爱主，我们的确是应该受咒诅的。其实呢，如果我们不爱主，很可能你的救恩并不是很稳妥的。因为爱主是一个爱，是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特征。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2节到15节，那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说这么重的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2节到15节，我们不是向你们在己见自己，乃是叫你们因为我们有可夸之处，那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慌是为神，我们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保罗的心里面，主耶稣既然替他死了，他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怪不得保罗他不敢想象有任何一个被主保守拯救的人可以不爱主的。但是实际我们生活，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我们是这样子的爱主吗？我们是这样子的听见神的诫命，第一要紧的诫命对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去爱他吗？尽心就是我们心中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事物的占领，我们的心是完全单单的为着主。
尽心 all your soul， 就是说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都要完全的用它来爱神。敬意 mind， 就是说你的思想也要完全放在神身上，神给我们他的话语，他要我们昼夜的思考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尽力就为主做工，在你为主做的工上显出他你是爱他的。神是这样子的要求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得到？没有叫你遵守613条，只叫你遵守一条甚至两条，爱神和爱人如己。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有没有？我不要你想得太久，我就问你，从上个星期天当你从这个地方聚会回去之后到昨天晚上你入睡，到今天早上你来到这里，在这一周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来爱神？你如果说有啊，我参加了很多的聚会啊，我也探访了一些人啊，我每天早上都有灵修，我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在做这些事情里面，你是不是心里面是为着爱主耶稣而做的？这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考的。因为发觉很多时候呢，我们外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心里面对着主的心却是冷淡的。有些人可以经过整天的时间在周中，整天的时间从早到晚一天过去，却没有一点思想到主耶稣，没有一点思想到神，没有一点考虑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神要这样子的要求我们来爱他，因为是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要跟他的爱竞争，要跟我们向着他的爱竞争。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5节到17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老约翰知道他写信给这些基督徒，他知道他们常常要跟这个世界征战，他们常常会爱世界上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如果爱世界，不管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你一旦你的心被这些东西占有住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尽心尽性尽意的尽力和爱你的神，不可能的。主耶稣也知道，甚至我们可能爱自己的亲人胜过爱主自己。主耶稣说这是他不喜悦的， 马太福音四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亲人胜过爱主，更胜过爱我们的主。我们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这样的要求太过分嘛。如果我们刚才借着我们所思想过的，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样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他并不是要我们去不爱我们的亲戚朋友，他是不要我们爱他们胜过我们爱他。一点也不过分。因为我们人知道，我们常常都会爱自己。我们爱自己的名誉，我们爱自己的钱财，我们爱自己，甚至我有一点时间来做消遣的工作、消遣的事，我们都很爱这一些，甚至我们很爱自己的健康。这一段时间我的健康上出了一些问题，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很感谢主，也感谢你们为我祷告。我发觉在我这个经历里面，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这么注意的我自己的健康，我甚至把我的注意力从主耶稣身上挪开了。我信靠医生的话，我信靠药物的作用，我甚至把很多的盼望放在一个我要做的一个那个手术上。手术过后并不成功，我还是照样的那个病情。但是我学习了一点一个功课，就是我开始完全的把自己的健康也完全交给主，我就不再去担心他。我发觉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慢慢的我觉得我自己反而觉得更健康，觉得不需要去担忧。我还是要吃药，我还是要看医生，但是我不再让这个事情来干扰我。我们人很容易被自己特别关乎自己重要的事情所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不把自己完全的爱和感谢完全来归给我们的主。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人，就是彼得。彼得是对自己一个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的一个人，他甚至很有把握他自己对主的爱。那里有十二个门徒，他觉得他爱主比其他的十一个门徒更多、更好。他说：“尽管有人为你的缘故而跌倒，我总不跌倒。他们都可以跌倒，我不会跌倒。甚至我要跟着你，直到为你舍命，我也不会不认你。”他是说过这么大的话，但是事实呢？就好像我们自己的事实的情况，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对主的爱的确是不可靠。主耶稣对他说：“今夜鸡叫之前，你要不认我三次。”的确，彼得很软弱的，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否认了主三次。他里面一定是充满着悲伤、后悔，特别是鸡叫之前，鸡叫后，主耶稣转眼过来看他一下。主耶稣看他的那一眼，是充满着愤怒的眼神呢，还是充满着怜悯慈爱的眼神？我相信是怜悯和慈爱的眼神，因为主耶稣认识彼得比彼得认识彼得更多。主耶稣基督也认识你比你认识你自己更多。 彼得很失望。虽然后来他知道主耶稣是已经复活了，他的心里面好像还是有一点无精打采的。主耶稣叫他们在要停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但是彼得在等坐的时候，他觉得很无聊，然后他就向其他的门徒说：“我打鱼去。”我们就要回到约翰福音21章那里所记载的这件事。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跟你去。”他们就出去上完船，打了一夜的晚上，但是一条鱼也捉不到。天快亮的时候，主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不知道是他。门徒对他们，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主耶稣叫他们就把网撒在船的另一边，马上他们打了163条鱼。这个时候，他们的心里面可能明亮了起来，因为这事情曾经发生过。主耶稣在岸上就为他们烧了一把火，甚至煮了早餐，让他们可以跟他一起用餐。用餐之后，主耶稣就问了彼得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刚才我讲到彼得他是对自己充满着信心，要来爱主。你如果在他跌倒之前问他，神要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你做得到吗？我相信彼得一定会说：“我做得到，别人都做不到，我可以做到。”这是他的信心。彼得是心直口快的一个人，他不会向你隐瞒什么事，他也不懂得谦卑。但是鸡叫之后，主耶稣转眼看过他的时候，从那时候彼得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了。他不再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对自己充满着很多怀疑的一个人。主耶稣为他们准备了早饭，他们吃了之后，主耶稣要三次这样子的问他，是为着要挽回他。我刚才我问你，你在周中有没有想过主耶稣？你心中说：“的确我没有，我是应该是一个信主的人，我是应该像神这样的要求我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爱他，但是我没有做到。”当主耶稣这样子问彼得的时候，我真的也盼望你自己心里面也听见主耶稣这样子的问你。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 他用的爱是 agape 的爱，是一个无私的爱。 J.I. Packer 说 agape 这个字可能是基督徒自己创立出来的，因为在其他的希腊的文字里面，希腊的书本里面找不到这个字。神无私的爱，主耶稣这样子的要求彼得。彼得没有说主啊我爱你，彼得已经没有信心了，但是在他的心的深处，在他心的深处，他知道他还有一点点的爱为着主。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用的爱是 filial， 是一个主啊，你知道我对你友善，我对你有点友情，你知道我对你有点感情。主耶稣在问他，彼得，你爱我吗？西门，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还是阿嘎贝？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是知道的，别人可能不知道，甚至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但是你应该知道，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你应该知道我爱不爱你。主耶稣第三次问他，西门彼得，你真的对我有感情吗？他降低了他自己的要求，他不再用阿嘎贝，他用彼得用的字 filio。彼得因为主耶稣第三次这样子问他，就忧愁，还是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爱主的心是怎样，但是主知道。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怀疑我到底有多么的爱主，当我看见我自己我所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花的时间在那些东西上的时候，我会发觉其实呢，我并没有好好的像主这样子的吩咐我的来爱他。当主耶稣这样子问彼得的时候，当我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也好像听见主自己对我说这些话。我真的盼望今天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摆饼的时候，在摆饼中你也听见主对你的心说这样的话，你爱不爱我。神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他，然后要爱人如己。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的要求，然后彼得说，我里面的确有一点爱，你应该知道的。当他这样子回答时候，主就对他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主给他一些工作要他去做，就算他只有一点点的爱，主也说那就够了，你可以去喂养我的小羊，你可以去喂养我的羊，你可以去牧养我的羊。弟兄姐妹，不管你里面对神的爱有多大，就算你觉得只有一点点，够不上说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的话，就算有那么一点，神也还可以用得着。你有没有看到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需要你的祷告，有哪一个需要你的帮助，你就去做吧。因为主说，爱我的人就要听我的话。你如果爱他的话，你会听见主对你说，你该这样去行，你该这样子去爱，你该这样子去喂养。主耶稣后来对彼得说的话，彼得当时可能不是很明白，说你要喂养的羊，我的羊，然后告诉他说，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有一个故事说到，当罗马帝国的尼罗王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彼得和很多基督徒就逃难，要离开罗马。在亚比安的路上，彼得很惊奇，忽然间看见主耶稣，然后有一句话很出名的话叫 Quo Vadis， 拉丁文里面就是意思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主耶稣是指着罗马说，我要回去哪里。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忽然间醒悟过来，就在时候忽然彼得想起主耶稣最后对他说的话，他就放弃他逃亡的那个意识，他就转头回到罗马这个地方去。后来他的确双手被人束上，带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他甚至要求自己是倒定十字架，不配跟主同定十字架那样的样式。彼得爱主，他自己可能很不明白，但是主知道。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爱主，尽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我们自己好像不能够爱得像主要求的这么高这么好，但是只要你心中有一点一点的爱，神就能够用。直到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的像他那样，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是怎样子的爱你，你是知道的。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爱的不够，我们的爱的确是不行，但是你知道，我们也知道你会饶恕我们，我们也知道你会继续的带领我们，恢复我们，让我们能够的确的在我们心中没有其他的偶像的占领，只有你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行，但是在你呢，没有一件是不可能的事，你会在我们心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接受我们就要在一起来摆饼来纪念你，求你在这个时候以用你的爱来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确在纪念你的时候有对你有真实的爱情来献上给你，因为你的确是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恩手中，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